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22节先读到25节。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用起音的方式，我们请丰彩霞姐妹那边的小组为我们来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为神的。基督总是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我们这一连串思想的是结党纷争要如何解决的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问题太多了。然而，最严重的，保罗心里面挂虑最深的就是纷争结党。我们前面有分析过结党纷争这件事情，凌晨没到那个地步的弟兄姐妹，即使有小圈圈有结党，可是对教会整体来说，它起不了啊大作用，没有办法有什么大祸害。保罗为什么那么挂虑呢？因为造成教会结党纷争的，是在教会里面时间待久的这一群，在教会有阅历的、老资格的、人际网络也畅通的，当他们结党起来，对教会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啊，所以造成。教会最大的伤害的一群，常常是自己觉得自己很爱主的一群，所以结党纷争这件事情是教会里面不会比教会里面有犯奸淫的事情还要小，甚至更大、更严重。所以保罗花了4章啊，1到4章在讲这件事啊，结党纷争啊。所以我们前面2、3次讲到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走过了分党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了，还没讲到，不过先提到了为什么会结党纷争。结党纷争的底层原因就是，虽然你教会有资历，虽然你在教会待得久，可是你灵性依然幼嫩，灵性幼嫩啊，没有长大，灵里面没长大，还像小朋友一样。所以小孩子随随便便为了几颗糖，为了几个玩具就可以吵得不可开交。所以小孩子那些事情，他眼光就是那么小孩子的眼光，短短浅浅的，就为这些事情在争风吃醋，在争权夺利，跟小孩子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面对灵命幼小的问题，那保罗他放到第3章才把它讲出来，所以。马上讲这个，人家不服气啊！我在教会时间那么久了，我追求了那么久了，这个培训班、那个培训班啊，这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我每个祷告会都在这里啊！教会里面几乎每会未必到啊，结果你说我灵性幼嫩，人家不服气啊！所以他一开始没有跟你讲这个问题，反而带回去福音。所以从福音开始铺设起，一步一步要讲到问题的最焦点的重点是灵里面没长大。那灵里面，你灵属灵生命的发生在哪里啊？不就是你的福音根基吗？所以先回到福音上面探讨探讨，你信的所谓的好消息，所谓的福音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甚至受洗了好几年了，然后你就一定是 清楚信福音的，不见得。为什么？福音这个字是好消息，可是，在我们信耶稣的信仰当中，福音有一个特定的定义。什么样的好消息使你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如何使你罪得赦免？神差派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人家称他为救世主。他在人生在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走向十字架，经历了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凌辱，为的就是替我们赎罪，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死里复活。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时间久了都听说过。可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听说过、自己认为自己信耶稣的，从来没有为了耶稣的十字架上过心，因为这不是他信的焦点。他最重要的事情不在这里，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事情要有人帮忙他，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来到教会里面有人爱你，我感受到这个教会有温暖。他要的是这一些。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小孩子可以在教会里面聚会的话，他父母亲带着孩子来教会是找玩伴，拉保险的、做生意的，他愿意来到这教会，这教会有爱心呐、啊，能够互相的接纳，所以方便我做生意。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把他的信的焦点放在十字架的真理上面。他知道年年讲嘛。复活节讲一次，圣诞节讲一次，年年讲，他知道，听也听说了，可是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上过心，也受洗了，也领圣餐了。圣餐对他来说，就是每一个月会有那么一次沉重的仪式。他对耶稣从来没有放过他的真感情，更多的时候是你们教会啊，要有爱心呐、啊。你们的耶稣是很有爱心的，你们教会要有爱心，他要别人有爱心，他自己呢？他自己不见得对任何人有爱心。教会太多了，保罗知道为什么教会有这种严重的结党纷争的现象，正是因为灵里面非常的幼嫩呢、啊。所以很容易就吵架了，所以很容易就是你一派我一派，所以因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可以他那样我们这样，然后就开始搞来搞去了。他们那一边如何，我们这边如何，又嫩了。那既然要讲到属灵生命，那讲到一开始，你信的福音到底是怎么样？你信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用属世的角度，还是用属灵的角度？你是属地上的智慧来看待这些事呢，还是你是属天的智慧来看待这些事？所以保罗慢慢来引导。好，我们就是接下来了，这是前面讲到过了分党的现象，然后我们讲到一些福音跟属世智慧的关系，所以我们走到了第21节。18到21在讲些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一开始啊，在那些不信的人、灭亡的人，他们觉得你们是笨蛋，你们信这些干什么？你们信这些洋教干什么？那美帝国主义来的，那是西方帝国主义来的。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啊，你们信那一些事情太浅了。什么耶稣替人赎罪，你信啊？耶稣既然赎罪以外，死里复活啊！那这荒谬的道理你还信呢、啊？他们觉得你们是笨蛋。上个礼拜有提到过了，对啊，很多我们国内这些成功人士，他们也听说过基督教，甚至很多的他们自己的同学在教会里面跟他们讲，他们有一个印象，他也不客气，老实跟你讲，我觉得信耶稣的都是社会上的这些失败者。竞争不下去了，所以言下之意，他是竞争的上去的，他从来没失败过，他是尖子中的尖子，对呀、啊。 对啊，这诗篇73篇里面的那种不知道要敬畏神的人的写照，在他们的眼光，你们简直笑话。对啊，社会的渣滓啊，他觉得你是大笨蛋，跑去信那个，哎，你不也是博士硕士吗？你怎么也信那个？他觉得不理解，在那灭亡人以为愚拙。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啊。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保罗接下来写，这就是神的旨意。什么神的旨意？神就是要用人觉得最笨、最浅的道理，人看不上的道理，让这些信从这些人看不上道理的人，从他们身上。要显出神自己属天的智慧，正是用这些人家觉得愚拙的道理，要拯救这些世上相信的人，然后产生一个结果：这世上凭着自己的智慧，觉得自己是很不错的，不要说了不起啦，他也知道基本的谦卑啦。不好意思，太猖狂这样夸口啊，对。可是他就是觉得他不需要认识神，他不需要倚靠神，他不需要你们这些基督教信仰，这是洋教，我们中国人不信洋教。就是在这些人身上，是的，哎，神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世上人觉得愚拙的道理，要拣选那些相信的人，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智慧了。用这样一个过程，其实神要做更大的事，他要兴起这些相信的人。这世上人觉得大笨蛋，这世上人觉得真的是社会的失败者，在人生就是争权夺利、彼此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这种社会体系的失败者。神正是要使用这些失败者，来向这个世界来印证，神的愚拙超过你这个世界的智慧。神要做的工作正是这个样子，这是前面有稍微提到过的哈。我们今天进到我们最新的进度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你注意保罗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当做犹太人，所以他称呼那些犹太人叫犹太人。他不是说你基督徒是犹太人，不是。在保罗写这段话语当中，有三群人，第一群就是犹太人，第二群人叫做希腊人，对，第三群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换句话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传的焦点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基督徒叫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信的焦点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这是他最重要的信仰。对，最重要、最的、最核心、最核心的，他的人生从这里重新开始。钉十字架的基督，你的人生从钉十字架的基督重新开始，真的是重新了。这样叫真正的基督徒啊！重新开始啊！过去已经死了，你受洗那一天已经宣告你死了，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你死了。你受洗那一天，你是自愿的向世界宣告，向神宣告，向魔鬼撒旦宣告，你自愿的那个你死了，现在活着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像耶稣啊，这是你的立志啊，你曾经这样立志过啊，所以你今天能够吃饼喝杯啊，对啊，这个叫真正的基督徒，你的人生从钉十字架的基督，你真的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一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一次啊！ 对，好，这三群人啊，所以世界的智慧嘛，他开始解释世界的智慧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要神迹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保罗那个时候，从主耶稣传道开始就是这样，他们要神迹啊。他们病有病，他想要得医治，求耶稣得医治。对，被鬼附的，他要鬼出来，求耶稣让鬼出来，耶稣让他出来。对，瞸腿的、瞎眼的，他们要得医治，耶稣让他得医治。主耶稣传道的过程都这个样子，犹太人求神迹，不止耶稣那个时候，你看到《使徒行传》，我们前面走过去的。使徒们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甚至老百姓等在那里。西门彼得从门廊那边走过去，那个太阳光照下来的影子，西门彼得影子走到哪里，扫过哪一边，那些人得医治。他们等在那里等啊，求医治啊。其实要神迹求医治，无可厚非。对，主知道我们人生。有非常多的病痛苦难，约伯记里面提到的人生患难多如星火啊，一个接一个的，对呀、啊，拦都拦不住。你想要停歇脚步休息啊，不行，下一个又来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充满了挑战，患难多如星火。耶稣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求主医治、求这个神迹的心，无可厚非的。只不过，主耶稣不希望我们只有停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迹奇事大能把我们引导到十字架那里，让我们产生对耶稣基督的兴趣，经历他的大能嘛，然后去体会为我们行大能的耶稣基督，竟然是为我们的罪这样那么羞羞辱辱的被刑罚。被凌虐，然后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来付罪的代价，信他，让我们罪得赦。主耶稣他的大能神迹奇事，就是要一步一步引导到我们信从十字架道理，让我们人生能够因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重新开始，这叫得生命。可是呢，跟耶稣同时代的，跟使徒们同时代，跟保罗同时代的这些犹太人，绝大部分就停在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后来，《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传道的这些犹太人的，他们对于使徒行神迹奇事很有兴趣。可是，讲到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去死的路，他们信不下去。所以犹太人始终卡在一个地方：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大部分的犹太人信不下去。如果信耶稣是基督，他带着我们打胜仗，带着我们复兴以色列国，这他们要。可是，这个能够复兴以色列王国的这个耶稣却自己死了，他们犹太人太多信不下去了，所以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停留在求神迹，他们只要这个神迹，可是对钉十字架受死的耶稣却选择不信，这是犹太人的盲点。然后希利人求智慧，求什么智慧？他们本身希腊文化那个哲学之发达的，哦，一直到今天，我们大学里面学哲学的人都要回到古希腊文明里面去探讨柏拉图、孟德斯鸠，去探讨那一些希腊哲学的元老，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啊。所以， 对希腊人来说，他们以他们的哲学文化为他们的骄傲。他们听保罗传道的时候，哦，你们外邦来一个这个道理啊，来说说听听吧，我们讨论讨论。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听起来都好像很谦卑哦，可以学习你的文化哲学，你宗教哲学，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可以很谦卑的来学习。讲是很谦卑啊，他们求智慧啊，只要听起来是新的知识，对当时候的希腊人来说就是稀奇的，所以他们愿意学习，他们要求智慧。可是，一提到啊。你们信这个？有人会死里复活？难以置信啊！然后保罗那边传什么？他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传，对啊，免得失焦，免得人的焦点就不在十字架的基督上面了。啊，人的焦点就放在哦，保罗，你为什么要那么有智慧？哦，你信耶稣，信耶稣让你那么有智慧啊！好啊，我要信你。他不是信基督，他要信保罗。保罗知道人会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都这个样子。哦，这个牧师很会讲道，我要学他讲道。讲道你学不来的，你没有办法学一个人讲道的。他这样讲道是因为他有他的背景，他有这样讲道是因为他有生活他方式啊，他有这样讲，因为神给他这方面的恩赐，你学不来的。结果你学要学人家讲道去了，基督徒啊。呵呵神的道还没搞懂，要去学那些方法，不就是这样子吗？学方法，如何让教会人多起来，还套上一个属灵套话，叫做属灵复兴。为了教会复兴，我要学方法。属灵复兴不是从方法学得来的，属灵复兴在乎神自己做工，神愿不愿意做工，在乎你顺不顺服神的道。你顺不顺服神的道，在乎你懂不懂神的道。先把神的道搞懂再说。对，学什么方法？对，希利人求智慧，他就是在求这些边边角角的，所以人觉得有道理的智慧啊，也就是所谓的方法。对啊，哲学方法。保罗说不对。你觉得你信对了吗？你信对了福音，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几个字，基督的意思，钉十字架的意思里面的意义跟内涵，你懂不懂？你通了吗？这是保罗所传的，他说他不用高言大志哦，他只是把话的字搞清楚了。神是这样的意思啊，他传就传这个意思。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好，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为什么是绊脚石？耶稣的大能又是行神迹，耶稣让5000人吃饱，让4000人吃饱，这都是大能，都是极伟大的作为呀。为什么对犹太人来说却是绊脚石？因为你们所信的耶稣死了。哪有可能死里复活？不可能，所以他们信不下去。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那行神迹的基督的时候，他们变成信不下去。钉十字架基督，这已经受死了，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绊脚石，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心里已经定好了。那真正的基督对他们来说，那真正的基督。是复兴他们以色列国，打败这些周围国家的仇敌，这样一个大能人，这样一个大君王，才是他要的基督。至于人的罪有没有得赦免，怎么得赦免，得赦免以后什么死里复活的新身体，他们全然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们以色列国要复兴，所以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到现在还一直等。他等他们的基督降临，要做王掌权，带着他们打败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大卫王朝的荣耀。他们还在等这个大卫的子孙，他们对耶稣，但那个大卫子孙，他死了。他觉得信不下去，还没有当君王，以色列还没有复兴，结果他就死了。 他们信不下去，绊脚石。哪里知道，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我们刚才领圣餐这件事情，没有他先受难，没有他先受死，就不会有后来我们基督徒对他为我们赎罪的感恩戴德。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感恩，是架构出我们信仰的全部。没有这一份，你不是信耶稣的。你不只不过信一些像是基督教的教义而已。结果，耶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连感恩都不会。你对耶稣钉十字架为你的罪受死这件事情，你不懂感恩，所以你不可能经历神太多大能，不可能的。对啊，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啊，希腊人带头啊。他们觉得你们的道太浅了，对，你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你们道太浅了，比不上我们的柏拉图，比不上我们的孟德斯鸠，比不上我们这些希腊哲人。对，十字架道，死里复活，呵呵，这是由这些外邦人觉得我们是大笨蛋，信耶稣的大笨蛋，这也你也信得下去？对，24节。可是我们所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总为神的能力，那个为就是十哈。啊，不是为，是为啊，是动词，不是介系词。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智慧总比人，对不起，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对，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神就是用这一群信从外邦人觉得愚拙道理的这一群人，所谓的基督徒，信主受难为我们罪受难，信他死里复活这样的基督徒，神使用这一群人，要来向聪明的夸胜，来显出神的能力。所以现在讲这一句话，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是用你觉得最没智慧的，你觉得最软弱的，最不起眼的，可是神却用这一群人来成就神最伟大的事情。诗篇第八篇，记不记得？对呀。在吃奶和婴孩口里面要建立能力，使神的仇敌闭口无言，就是这个概念。最软弱的人身上，他们的口里面要建立出能力来。软弱的人如何会有能力，而且是口里面建立出来的能力？当神的话进到这些软弱人的心灵当中，在神的话在软弱人心灵当中掌权了，这一群软弱的人被神的话所掌权，他变成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他带出人无法想象的那个能力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些事。神使用拿撒勒人耶稣，一个穷乡僻壤出生的人，就他一个，然后后来带着使徒们，然后在大环境都在逼迫的情况之下，传福音出来，成就了福音十字架的道理， 然后他的门徒继续传递福音的道理，然后纷纷这些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些传递福音的使徒们，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一个接一个的为这个死里复活道理受难，在整个社会极端的逼迫之下。初期教会的时候，甚至只要你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让人家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不能拜偶像，所以罗马皇帝也不拜，他们就要杀你。你说你是基督徒，接下来的命运就是全家被抓到竞技场上面，被狮子咬，被狮子吞吃，在社会极端的逼迫之下，没想到。就开始传递了，那福音真理就开始传递了，一直到今天，这当中经历了多少人家不理解，政权的不理解，对整个信仰往死里去逼迫的，经历了多少次，这是世世代代基督徒不断的经历的事情。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你是知道的，我们所经历了从49年、58年、79年这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你自己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经历的。在文革的那个10年是怎样经历的？我们很多老人家是还记忆犹新，我相信是记忆犹新，都是在极端的逼迫当中。我听起我们的老牧师讲起那时候国内的比他更长辈的这些弟兄姐妹是如何经历那段时间的。中国人的圣经也是手抄本，真的是手抄本，已经被烧光了，结果在泥土墙里面，不知道哪一边，那居然凿出一个洞，挖出一本圣经啊！让弟兄姐妹发现了，大家宝贵的不得了啊！各卷书拆开来，用手抄啊，手抄本啊，是这样留下来的。那个时候的聚会根本不像现在，现在你可以在家里开着电视，两三家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圣餐啊，舒服得很啊，条件好一点还可以吹着冷气呢。那个时候啊，在猪圈里面聚会，聚会外面还要放哨。遇到情况了，赶快大家散了。怎么样跑，怎样逃跑的路线都想好了，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这是中国教会近50、60年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的政权里面没有人脉，没有人成为那一个遮盖我们的。我们的世代不像但以理那个世代，在被掳的巴比伦里面有但以理这个高官罩着，我们没有高官，基督就是高官，基督为他自己的儿女存留余种，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等着你去体会，在极大的逼迫当中，中国教会。只要有稍稍一点点的滋润，神的恩典之雨淋的，就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这是在讲到八几年后到九几年到2000年这中间的时间，甚至2000年之后，叫一直到2012年还蓬勃发展。到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自己基督徒们很自豪，在国内我们有1亿个基督徒，我们很自豪的这样讲。可是现在，12年、14年，一直到现在，要么被这个世界吞吃，要么被这个大环境给压迫，这是我们走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过程，我们稍稍数算一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大官当做我们的挡箭牌，都没有，没有一个遮盖在那里。可是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遮盖，基督自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保护着我们各个聚会点，基督自己在维持着 神的能力的管道继续源源不绝的流出来，尼西米平台就是其中之一。神的话语继续被传递出来，神的话语被正确的解读出来，带着弟兄姐妹去活化出神的国出来，正在这样被传递。基督自己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透过这整个过程，要让真正的聪明人看到，真正的聪明人，真的属灵智慧被打开来的人，他们就看到了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跟弟兄姐妹讲，不夸口。我在海外相对来说是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在信仰上面非常自由，甚至政治上面非常非常的自由。然而，在这样自由空气之下，我们觉得应该是基督徒大大复兴的时代，错，不是。那渴慕神的话的心是没得比的。当自由了，开放了，在教会里面变成是一个你随时都能够去教会的大门，随时打开，你爱着怎么信就怎么信。对呀，反而我们弟兄姐妹慢慢的就被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吸引过去了，对金钱的追求，对利益的追求。对家庭幸福的追求，对家里活得更好的追求，家里一个房子换另外一个大房子，是里面的摆设越来越高档，在这些追求上面继续追求去了，反而一步一步的被这个世界所吞吃，教会整体越来越世俗化。然而，感谢主。我有幸能够参与到我们国内的事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当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在乎神的道的时候，他真的在神的道的醒思、醒悟过来的时候，那一个悔改的心智，那一个来到神面前呼求主，然后为这些灵魂，为他们。能够被得着，里面恳切的向神的祷告，这是外面的这些开放世界没有办法想象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开放世界什么样的条件都有，网络各样的圣经的资源，你很容易就能够找得到的，够聪明吧？我们人的智慧很容易就拿到这些资料的，可是反而不珍惜，不知道要珍惜，因为太容易得到了。在我们国内的环境，相对来说你很难拿到的，反而在那里面，因为那一个专注的心，因为那个饥渴慕义的心，神在那里面做工，在你们那边做工，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啊！人用方法，人讲求效率，连属灵追求也一样。结果那颗心呐，那个心呐，不纯了。那颗心呐，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方法、人的骄傲、人的聪明了。反而那个条件完全的。没有办法畅通的，那个环境上完全的闭塞压迫的。然而这里面弟兄姐妹那个饥渴慕义的心，神怜悯。这一本圣经，你读懂它，你读通它，够了。你不需要这一些人的神学。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我意思是说，你焦点不是在追求人的神学的学问，焦点在神自己的话语上面，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的。 当你理解到正确的解释的神的道的时候，那神的道带着你要冲破一切拦阻。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为了今天这短短的四节圣经，我们向你感恩。你正是在我们这世代这样在做。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这世上的人刚强。感谢你，赞美你，你这样奇妙的作为正坐在我们中国教会里头。我们恳求你。你手所做的功，求你来坚立。你不止坚立，求你继续在这样一个好像被逼迫、被拦阻的环境当中，求你显出你大能的作为。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显出你的荣耀。我们相信你一定会透过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里面，继续要彰显你的荣耀，继续完成你的圣功。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耶和华的智慧》。
哦。
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我们唱完之后，请张艺兴姐妹为我们做奉献祷告。来，请。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到天父面前，我们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一同来领受从你天上来的那真正的祝福。我们感恩主啊，我们能够蒙你所拣选，我们能够蒙你所拯救，你把我们这一群本该灭亡的罪人从黑暗。从罪恶的权势带出来，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爱子国度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就是一群软弱的、愚拙的，在世人看来不起眼的一群人。可是主，你却要从主这一群软弱的人当中，却要从这一群主啊，婴像婴孩一般的人当中。主啊，从他们的口中来建立了你自己的能力。主啊，求你帮助属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只传主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为你的国祈求，为你的义祈求。主啊，我们更是为着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蒙你在日用饮食上给我们各样的供应，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主啊，都献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这不是我们能，而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你儿女们不断的供应，在生活当中的供应，在我们灵里面生命当中的供应，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平台当中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啊，主啊，能够在这世界上成为属灵征战的武器，让我们能够被你所用。让我们能够被你所装备，被你所差遣，让我们也能够蒙你大大的祝福，使我们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感谢主，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在你面前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谢谢。
谢谢牧师。
老师。